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前情报官说，在日中国间谍达25,000人，一国两制美中各持己见，美领事呼吁北京让香港做回自己。安倍遇袭最新画面曝光，网传影片稳定清晰，是边个拍的？安倍离世，大陆网络群魔乱舞，女教授同情被围攻。英宁梅欧朱拉一年前预言世界男性领导人会被暗杀。乌克兰永久取缔共产党，中共沉默。资料受质疑，名校哥大被全美最佳大学排行榜除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情报官话，在日中国间谍达25,000人。安倍晋三遇害后，杀手山上彻也的真实身份受到质疑。日本防卫省在8日下午宣布，一名同山上彻也同名同姓的人，在2002年到2005年期间曾在海上自卫队服役，但日本电视台就说这个人同疑犯是否同一个人仍有待确认。亦即是说，这个山上彻也有可能就是曾经在海上自卫队服役的那个人，亦有可能是同名的人，还有可能是有人冒用山上彻也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厘清。第二个疑点是，山上彻也究竟是单枪匹马的独狼行刺，定是受雇于人的呢？同时在日本网络电视台 ABEMA 的晚间新闻节目上，原日本公安调查厅的调查分析官藤谷昌敏透露，中共已经向日本派遣20,000到25,000名间谍或特工。现任日本战略研究论坛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藤谷昌敏说，通过与各国情报机构合作，目前推测中共已经向日本派遣20,000到25,000左右的间谍或特工，如果加上朝鲜和俄罗斯，在日本的特工数量会是个巨大的数字。藤谷昌敏指出日本方面的尴尬，说与这些国家的间谍和特工人数相比，日本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他说，我们公安调查厅的职员只是得1,700人，完全跟不上对方，只能在有限的预算范围尽可能应对。海外媒体人李牧阳就认为，藤谷昌敏并没有说明山上彻也和中共间谍特工有什么关系，但是安倍晋三在中午时分遇刺身亡，藤谷昌敏在晚上就提到中共向日本派遣25,000间谍特工的情况，是巧合定是暗示的什么呢？第三个疑点是，据日本媒体报道，就在安倍出事的同时，首相岸田文雄正在佐贺市发表演说。当得知安倍遇刺的消息后，相关人士即刻宣布急需岸田首相离开。岸田文雄随即上了车离开会场，在到达首相官邸后，日本政府在那里设立临时的对策办公室，收集来自各方的信息。岸田文雄谴责卑劣野蛮行为的同时，表示会遇上所有的事态，做好万全对应。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的事发突然，日门出现短暂的慌乱是很正常的，但岸田文雄和日本政府的反应似乎过于紧张。所可是距离奈良有8个多钟头车程，日本政府有必要这么紧张慌乱吗？是不是他们有什么警觉？更吊诡的是，一个网上账号名叫重装小兔19C的人在网上中文发信息说，已经成功接近日本现首相和前任首相，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会完成。有人就回复说，能不能再发10万就靠你了。这个人随即声称，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培养。而这个人的信息是在安倍遇刺之前就发出的。李牧阳说，安倍遇刺和中共间谍特工有没有关系，有几大关系，目前都无法确认，提供的是线索，要大家自己判断。一国两制，美中各持己见，美领事呼吁北京让香港做回自己。美中两国对习近平就香港一国两制的讲话各自表达立场。即将离任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史密克就指责北京违背承诺，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 呼吁北京俾香港做翻自己。有分析就认为，目前唔单止系国际社会，就连北京都对香港经济前景缺乏信心。美国之音报道话，习近平到访香港后接近一个礼拜，美国驻港总领事史密克喺7月6日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嘅网上座谈会上，谈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史密克话，一国两制在香港主权移交初期似乎运作良好，但北京和港府近年的行动动摇香港昔日根基，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影响香港竞争力，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单止动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导致人才外流。他说，北京破坏香港自治只会伤害自身长期利益，希望不要进一步危害香港赖以发展的法律和价值观，让香港做回香港， Let Hong Kong be Hong Kong。 他认为，如果香港变成另一个中国大陆城市，不符合任何人，尤其是中国的利益。台湾学者林宗宏就认为，史密克希望传达的信息是，过去几年香港的局势显然损害了美商在香港的利益，亦动摇了他们的投资信心。北京试图透过宣讲会释出善意，但国际社会真正关注的是，北京对香港的前景有没有具体规划。无论外商、外交人员定是投资者，其实他们要看的是北京跟着下去真正要做些什么，是不是会有人从香港被捉到大陆受审，是不是继续找捕民主派人士，港币的币值到底会不会遭到北京干预，还有金融透明度和交易的资金进出往来。钟建华就认为，近年香港问题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排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是为了抗衡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宣示会，才高姿态对外发声。安倍遇袭最新画面曝光，网传影片稳定清晰，是谁拍的？7月8日上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枪击身亡，目前很多流传出来的影片都无法捕捉到案发那阵的详细过程，但日前突然出现一个新影片，详细记录了整个枪击过程。影片显示，安倍晋三当时站在奈良市街头发表演说那阵，身后传来一声枪响，安倍身边的人全部都有些受惊，但安倍不单止没有躲避，还镇定地转身向后望。紧接着这个时候，第二声枪声响起，画面显示安倍的胸部中枪，他从演说台落来，慢慢倒在地上，周围的安保人员才意识到安倍中枪，即刻围上来。与此同时，站在安倍身后开枪的袭击者被多名安保人员按在地上。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在推特转发这段影片，又质疑现场所有人听到枪声都震惊闪避，但这个影片的拍摄人显然相对稳定。推友就纷纷回应，拍摄者可能提前就知，质疑他极可能和开枪者是同一伙的。正常人的条件反射不可能继续拿着机拍摄还这么稳，这么稳定不合逻辑。亦有网民猜测应该是有落脚架的相机。更多推友就质疑日本安保人员的素质，说保镖完全失职，毫无作为，根本没人想到在日本这个相对和平的国家，居然会光天化日在马路上出现枪杀国家领导人物的事件。安倍的特别顾问谷和智彦就说，安倍是日本最具变革性的领导人之一，安倍被枪击身亡的事件堪比当年美国总统金乃迪遇刺。安倍离世，大陆网络群魔乱舞，女教授同情被围攻。在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在中共仇恨教育下的小粉红们大肆狂欢。唐山一名女教授说，自己朋友圈没有欢呼作虐者，随即被小粉红围攻，微博亦被永久禁言。就在全球民众对安倍的离世表达哀悼和不舍之际， 大陆网络平台却几乎涌现大量幸灾乐祸的言论，刺杀安倍的凶手山上彻也甚至被宣传成抗日英雄。有大陆网民就发帖说，这个舆论好恐怖，平时发过有关核酸和疫苗的评论分分钟被人删了，大 V 都禁言，但安倍被刺杀的新闻这么多人欢庆叫好，却可以大张旗鼓的展示。还有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问题那阵，那种略带诡异的表情，是大国的格局吗？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石文英发微博说，我为我的民族感到羞愧。歌德说，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唯一让他高兴的事，就是人家倒霉了。一些人在低劣的时候，除了喜欢看到人家的不幸，已经没有其他乐趣可言。这个引起小粉红涌入他的贴文评论区围攻谩骂，之后他删除贴文，小粉红又涌入他其他贴文下留言谩骂，在傍晚他的微博账号就被永久禁言了。原大陆公安程先生九号对大纪元说，在国内清醒的人都成了中共的异类，大陆现在的这种教育讲得难听一点，就连禽兽都不如，将人都教育成变态，心灵扭曲，完全不是正常人的一种思维。不过面对小粉红的狂欢，亦有清醒的大陆网民喊话，评论区没有人性的东西，安倍让你看不起饼，安倍让你翻不起壳，安倍让你养不起老，安倍强拆你家屋，安倍教训你就好像警察教训孙一样，安倍当街暴打吃烧烤的女生，安倍没了你们就放心吃烧烤，放在银行的钱就安全，就可以不用日日做核酸，不用盖猪防疫印章，究竟哪个死才真正值得高兴，种加菜喝酒，一群无药可救。英灵梅欧朱拉一年前预言世界男性领导人会被暗杀，多国政要对安倍晋三遇刺身亡表达了哀悼和悼念，并谴责暴力攻击行为。在较早时，英灵梅欧朱拉就曾预言有男性领导人遇刺，而印度神童阿南德亦曾预言在七月和八月全球将面临最凶的负能量，还特别提及东方国家要注意，曾准确预言过中共病毒瘟疫爆发的英国灵媒催眠治疗师欧朱拉在2020年底就曾做过预测，说2022年会有一名男性世界领导人被暗杀。他说他不知道那个是谁，但感受到这件事对全世界造成冲击，他希望这个景象不要成真。无独有偶，印度神童阿南德亦做过类似的预测。阿南德在7月1号曾发布预言影片说，今年夏至6月21号是天道阴阳转换之际，从这一日开始阳气逐渐减弱，直到7月7号进入天黑地冲，全球将笼罩在最凶的负能量之下，直到8月7号才会好转。阿南德解释说，在这一段时间各国领导人会对经济民生无能为力，而因为中共病毒疫情能量和灾难能量的互相影响助长空气，疫情恐怕会失控并反扑，而和战乱纷争有关的空星会去到东方，恐怕会出现战乱或纷争。他说东方国家要格外小心。安倍遇刺的消息世界震惊之余，亦有人感叹预言的神奇。乌克兰永久取缔共产党，中共沉默。日前乌克兰法院下令彻底取缔乌克兰共产党，并没收他所有资产。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因为前共产国家人民认识到共产党的危害，而同乌共密切的中共就至今未有任何回应。根据乌克兰法院官网通报，第八行政上诉法院在7月5号下令永久取缔乌克兰共产党，该党和其各地区、市、区组织、其他基层组织和其他结构实体的财产、资金和其他所有资产都上缴给国家。 法院仲话裁决一经公布不得上诉。乌共同中共一直交往密切，喺2013年4月17号，中共驻乌克兰大使张喜云曾会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西蒙连科，双方大谈合作。西蒙连科当时吹捧中共，话乌共愿意进一步密切同中共良好关系，在干部培训等领域加强合作。但乌克兰法院在今个月5号下令永久取缔共产党，中共官方至今都没有任何反应。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这个实际上对中共政权的打击是巨大的。其实乌克兰亦睇得出，俄罗斯入侵嘅时候，俄罗斯最大嘅底气就系中共嘅暗中支持。乌克兰亦见到世界上只有共产国家冇道义，唔讲道义，只系谂住自己嘅利益。佢哋肯定从俄乌战争当中重新认识咗共产党对人类嘅危害，所以先至有咁明确嘅一个判决。对于共产党的财产被没收，李元华就认为这个是因为共产党自己本身没有财产，好像中共的财产都是属于人民的，而没收乌共的资产就是将过去苏共遗留下来那些人民的财产归还给国家，归还给人民，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判决。被共产极权统治过的国家，他们深刻了解到共产党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好多前共产国家在离开了共产党的统治之后，会重新思考这一段历史。就好像之前的捷克、东欧的国家，包括现在的乌克兰，一直都在清算共产毒素，这次彻底从法律上取缔共产党，包括没收他的财产，实际上是整个乌克兰人民的选择。他认为事件亦对中共党员有启示，如果中国人自己知道共产党其实是为人类带来灾难，应该尽早退出中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而不是跟随中共做他的殉葬品。资料被质疑，名校哥大被全美最佳大学排行榜除名。哥伦比亚大学原本排名全美第二，因部分包括师生比和班级人数的数据遭到质疑，无法在限时前完成数据修正，因此从全美大学排名中除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2022年全美大学排名已经将哥伦比亚大学剔除。杂志社发表声明说，这间常春藤盟校未能证实先前提出的某些2021年数据，包括师生比和班级人数。美联社报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将原本全美排名第二的哥伦比亚大学除名大约一个礼拜前，哥大宣布无法为2023年大学排名提供数据，因为校内一名数学教授近来质疑先前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2022年排名最初在2021年9月公布，准大学生经常会依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编列的排名决定申请就读的学校。哥大教务长鲍尔斯在6月30号发声明说，基于上述教授的疑虑，哥大正检讨数据收集的工作和提交程序，未能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订定的7月1号期限前完成，因此无法供2023年大学排名采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杂志社在得知哥大所提供的数据有问题后，曾经在3月和该校联络，要求证实某些资料。截至目前，哥大仲未能针对本杂志要求提供的资料作出令人满意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这间杂志将哥大在各种排名的名次取消，包括2022年全美最佳大学、2022年最有价值学校以及社会流动性最佳大学等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